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遭到中国当局拘禁的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的案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庭审理，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分裂国家罪的罪名起诉他。而不过呢，他的律师李方平还有都认为说这个罪名并不成立，而李方平也在法庭上当场认为说他并不认罪。那么为什么中国官方呢会对于伊利哈木采取现在这么严格的打压呢？而伊利哈木的受审又代表了什么呢？维汉之间的冲突又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分析，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网名北风。北风通过 Sky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北风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放，请大家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在我们的正式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请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先生从新疆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庭审情况。李律师您好。
哎，你好，
你好，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了这个伊利哈木的庭审情况怎么样，好吗？
对，应该说伊利哈木的话，整个庭审的话表现是非常的出色。虽然他身体状况不太好，而有咽炎也感冒了，但是还是声音洪亮，激动的时候的话音量也是非常大。法官几次说要他降低音量。首先否认了，就是所指控的分裂国家集团，就是说一个八人集团，说他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加入网站，以维吾尔在线作为平台。首先关于组织性的问题，伊利哈木也提出本身这个维吾尔在线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当时一个普通的论坛。这个的话在当时来讲虽然也有一些论坛手册，但这些论坛手册是每一家论坛都有的，这个不成为一个就是说指控组织性的这么一个刑事要件。而且他们这个公司叫图兰在线公司，本身的话也不发工资，也不给这些管理员志愿者发工资，也不签劳动合同，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就是说劳务方面的一些关系，所以他认为这个所谓组织是不存在的。而且既没有这样的事先的联络，也没有就是说私下的策划，所以说不存在组织策划，他们也没有就是说商量实施哪些所谓的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就是分项指控来讲，他也一一做了反驳。对八项指控，包括就是他在课堂上的这些演讲，其中包括什么龙的他认为自己不是龙的传人，不是炎黄子孙，祖先的话是五谷四寒，如果硬要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那么自己就不是中国人，意思实际上是一种反问的说法。但是都把他认为这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李律师，我们看到今天的庭审持续了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伊利哈木的发言时间大概有多长呢？一共
他大概有一个超过一个小时吧。对，
那法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法官的话就是当然也多次打断，说他要精简，要精简辩护律师说过的就不要说了。他重点的话当然就是说否认了跟境外机构和个人的所谓的相勾连，因为这是一个从众条款。检察院的话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所谓具体的所谓的境外机构。而且甚至还指控他他的话在626韶关事件的时候去炒作这个事件什么的， 导致了这样的七五事件的发生。实际上这个七五事件现在发生五年了，一直从七五到2013年没做任何的调查取证，但是在2013年七月份以后就到监狱里面一监二监三监去收集这样的所谓的信息，准备对他进行指控。检察官也说是因为你导致了七五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把你抓到新疆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管辖。
嗯，李律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您对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预计呢？
对预期的话，现在的这指控来讲的话，都是也是很严的，应该是10年到无期。但目前来讲，检察院的意见还是希望从重，或者说基于他不认罪，或者说所谓的就是导致了就是说七五事件，目前来讲，准大致会判什么刑期的话，现在很难预估。
李律师，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案件当中，第一个是这个公开审理的部分啊，您也提到说他是很突然的宣布要公开审理，所以你们也有点措手不及。那么你可以讲一下说，在整个这个案件的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你们受到多少阻碍，包括不让你们取得某一些证据？
我们在检察院阶段的话，一直要求复制视频，因为视频是一个重要的指控嘛，就是课堂视频，但一直也没有取到，直到法院阶段的话，才拿到这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话，包括有的案卷的话，它是拍照的。这些拍照的东西打印出来的话又不清晰，但是看守所的话又不让把电脑带进去，导致就是一些跟伊利哈姆交流的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整个在辩护过程来讲，对你们是十分的不利是吗？
有一些不利吧，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消化，所以说我们也去了很多次看守所。
那现在您
多的跟伊利哈姆交流，
是那您现在也预测说大概是10年到无期的一个刑期哦。那伊利哈姆的妻子现在也在那里，他现在的反应怎么样？
哎呀，总之开完庭出来以后，他一直在哭泣。他认为哎呀，自己听完这个就是辩论的话，他觉得丈夫也没有错。
好，李律师，我们知道今天当庭宣布是要择日宣判，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是这个选择这个日期来宣判呢？您的估计是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从现在看到的迹象来讲的话，有可能很快宣判。
很快，那是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内吗？
有可能下周都有，
下周
不排除。对，
好的，好，非常感谢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先生来到我们的跟我们进行连线，介绍今天的庭审状况。那首先谢谢李律师，也请您跟刘小元律师多保重。
好。
韩先生，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伊利哈姆·土赫奇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维族学者啊。那为什么中国当局连这样一个温和的一个学者都无法容忍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他们自己缺乏自信，尤其是在新疆面临这个比较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那么首先想到就用这个高压手段来进行打压。其实伊利哈姆不仅是很温和，你从他背景来看，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中共自己一手培养的所谓的民族干部，但他自己从小就在威汉这个政府大院里头
成长
的，然后呢自己也是这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他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担任了系团团委书记，就说一直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那么他的哥哥都是共产党的中层干部，甚至很多是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人。那么他的本意呢，就是说他只是说一个学者，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这个搞的这种所谓维吾尔连线的话，纯粹是个人的一个东西。而且他在这个网站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不搞独立，不煽动独立，不煽动分裂，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都不能在这个网站中间那个什么，而且也不能有颠覆国家的这个言行。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这个本身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应言之罪。你看政府提出来的起诉书里头提出来的，刚才这个李律师谈到的，都是没有证据，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他的文章，根据他的讲话。那分裂国家罪，你要是有具体的策划煽动，对不对？有具体的实施这个过程，他都没有。所以呢，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应言之罪。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纽约的北峰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其实刚李律师也提到说，很多的证据都显示说，并没有办法支持他的确有这个分裂国家或者是煽动民族仇恨这样子的罪名。那为什么今年伊利哈姆还会被打压到这种地步？如果这证据，当然在中国的法庭上，证据我们不一定能够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说法，但是为什么他是？因为他的言论哪个地方出格了，或者是说他得罪了什么人，导致他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一开始在伊利哈木在今年1月15号被抓的时候，我的分析，当局其实是奔着维吾尔在线去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在2009年七五事件以来，其实有超过100家中国的维吾尔语网站是被关闭。那到今年年初为止，那维吾尔在线基本上是唯一一家仍然坚持在传递维人信息的这么一个网站，所以这个对当局来讲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一开始其实我还挺乐观判断是不是网站关了伊利哈木就可以出来，当然现在看来的话，当局借机下重手，因缘治罪，或者是叫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付伊利哈木，但是把维吾尔在线这个灭掉，然后把整个新疆的体系纳入自己熟悉的严格控制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个我想是当局他很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觉得伊利哈木的事情是一个局部的，假如说是新疆地方当局的问题，它当然是全国一盘棋的问题。就是说，他当局只有在彻底压制你一个地方的信息传递之后，他当然就可以采用一些极端的办法，为所欲为的来压制所谓的民族分裂的这种势力。所以在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当局不是不自信，而是太自信了。
北峰，你刚才提到说伊利哈木的这个网站是唯一一个传播就是维吾尔族信息的这样一个网站，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大只有一家网站是做这样的事情的呢？
这也就是当局为什么在抓伊利哈木的时候，同时也抓了另外几个人。那这次接受审判的一共是8个人，就包括了他7个学生，其中6个是维吾尔族，一个是彝族的。也就是说，伊利哈木因为他本身成为了维吾尔人的一个思想的精英，并且他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话，他有很多精通维吾的学生可以帮他搜集发布这些信息。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当局毫无疑问就是说会视这种网站为眼中钉，而其他的像汉人的网站或者是境外维人的网站都未必有这样便利的渠道去搜集和发布信息。我想这也是当局下重手的一个原因。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也就是说你刚刚也自己提到说伊利哈木其实算是比较温和派的了。
是。
那其实像维吾尔在线，他也是说北峰说他是唯一这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维吾尔的信息交流的网站。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旦他真的被判了10年到5期这样的重刑，然后这个维吾尔在线这样子一个信息的来源的管道也断绝的话，对于这个维吾尔人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当然就说这个肯定是会造成中共不给维吾尔人任何的这个政治空间，这种印象呢，已经是我想已经开始形成了，那么就会让维吾尔人呢，更激进化。那么现在看起来就说，维吾尔人已经开始在激进。这个实际上，伊利哈木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对中共提出了警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种激化，这种矛盾会更加尖锐。那还有更大规模的这种抗议行为活动，实际上已经被他这个说准了。你看这个昆明的这个暴恐事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事件都接连不断的发生。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呢，就说好像是 这个激进主义思潮，就是尤其是伊斯兰国的这种组织的这个激进思潮呢，已经传到南疆这一带，但是呢，它还没有组织上的这个结合。如果你想象，如果是一旦有组织上的这个连接的话，那么就不是使用所谓的这种原始的这个武器来和这个中共或者汉人这个抗争了，那种这种伤亡可能就会更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们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把这个维汉沟通的一个桥梁、一个使者给摧毁了，那会更进一步的激化汉维之间的矛盾。
而且现在维主任是不是因为伊利哈木他之前就讲，他说2009年他被软禁的时候，他就已经告，就像您肯定讲过的，告诫中国政府，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反而会让维族人更加团结，那么甚至可能会采取，如果政府采取强硬的军事力量对抗维吾尔人，那维吾尔人可能会以更强硬的一个方式来做反抗。那所以说之后我们可能这个中国政府它维稳的力度可能还会再更加大了，
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他就是很早就已经提出来这个观点。我想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反恐扩大化，在新疆反恐的扩大化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中共不满的，因为他到处这种在这个在线维吾尔在线上面散布这种所谓的这种言论，那么可能也是引起他们不满。当然我就是说这个是中共所谓的执政安全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小部分。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包括网络上面控制意识形态、控制言论，然后因言治罪，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长期执政，维护他的执政安全。这是一个他像他这样的人他也是不能容忍的，只要稍微偏离了他们的一个这个路线的话，他们一定是要下重手。
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因为我知道你是这个在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说最近就是伊利哈木他在这个审判期间呢，在这个所谓维吾尔的网站上，或是说翻墙出来的维吾尔人，他们的一些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
那毫无疑问，我在互联网上所有能看到的，那对伊利哈木这个事情的评论，都是一边倒的支持伊利哈木，希望当局无罪释放伊利哈木，并且认为这是一个非法的审判。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不管是海外的维人组织，还是现在我们在 Twitter 上能接触到的一些同情藏人的同情维人的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甚至昨天有一个北京的一所大学的学者听我说要上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他特别的让我来传达一句话，就是说像伊利哈木这样积极从事公益活动的汉族学者有，但是对少数民族学者来说几乎是没有。所以为那个伊利哈木他不仅仅是关注维汉的议题、新疆的议题，他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公益活动家，他本身在维吾尔在线上也有大量的关于拐卖儿童方面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当局来他的下手目标来讲，他其实不会考虑你过往做了什么，他纯粹为了他的政治需要而做。
那个北风，我再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伊利哈木他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其他的关注的项目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他在之前也发表过言论，伊利哈木曾经说到说，其实在新疆的问题并不只是独立的问题，或者是说所谓这个种族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说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例如说这个人口的问题，例如说是其他的商业或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那当局现在这样子的做法，一次把它定性为分裂国家或是煽动民族仇恨，是不是等于当局完全就忽视了当地所面临的真正其他的问题呢？
当局不是忽视了其他的问题，而是当局知道其他的问题在现有的民族政策的框架下，或者说在现在的这种维稳政治的框架下，它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入政治问题或者是民族分裂问题。伊利哈木已经曾经很清楚地指出，就是说现在就是在新疆的统治集团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发展到对全社会资源的一个垄断，并且在新疆本身的一个冲突，它也不仅基本上不是因为所谓民族分裂势力而导致的，而就是地方官员和 当地的维人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民生的各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只不过哪些东西能够摊到桌面上来讲而已。
好的，谢谢北峰。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天津的艾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美国人把这个中东当婊子，但是在中国人面前却立牌坊。就比如前一阵子的以巴冲突，巴勒斯坦人死了2000多人，伤了10000多人，但是我看这个概括的专家也都在这装聋作哑，好像就从来没发生过似的。再说新疆问题，新疆问题说大了也就是个民族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和一些政策慢慢的推出也就可以解决。不像美国和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就是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解没解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请韩先生给回应一下好吗？
对，他已经直接定性说新疆问题就只有民族冲突问题，
而且可以通过时间来冲淡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不会通过时间能够解决的，因为你想我们看西藏这个民族问题那么多年都还没有解决，我们看了苏格兰和英国的这个民族问题300多年了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不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那么还是要通过民族化解这个来解决这些矛盾，那真正的实现这个民族之间的这个信任，互相的信任，互相的这个建立一个比较相互的沟通，然后呢能够和平相处。
而且我觉得您上提到这个苏格兰的，我觉得说还不只是说时间上能不能解决，还有说你有没有心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说苏格兰这个事情，有很多苏格兰认为就是这个英国的这其他的人呢，对于苏格兰本身呢有很多的他们认为有受到的歧视，
对，
或受到的打压，或是不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平等等的。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心去解决的话，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当然就是。
这个我想插一句话可以吗？
请说北峰。
我想对于执政当局来讲，对于北京当局来讲，他们当然相信时间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他们通过就是中共建政之后，通过这种农垦系统，大量的这种通过移民或者叫殖民的方式，其实稀释当地的民族人口。我们已经发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卓有成效，我们再看一下像满人已经彻底找不到了。所以就是说时间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其实这是站在了一个北京当局的执政者的逻辑，在他这种强势维稳下的一系列的这种经济的民族政策下，他们当然有希望解决问题，但是那样的解决问题是维人和维人的文化和维人的宗教信仰被消灭的一个过程，它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他前面这个听众打来电话里提到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美国有很多学者对以色列的这个在加沙地带的这个活行动的持批评态度。那么我觉得也不是说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教文的这个文明的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屠杀穆斯林，派兵直接的这个干预，然后保护了数百万的这个穆斯林，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下西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中共法治是统治，欺骗加暴力的统治方法，而不是法治治国的方法，还是危害障碍冲突的根本原因。共产党他不过就已经内定怎样派伊利哈姆先生了，而辩护律师都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在西藏，我从宁夏到西藏来，去过西藏有拉萨地区的三个藏族书院，这三个藏族书院都被炸弹航空炸弹轰炸过的痕迹，有几十个拉萨的干部，西藏喀本岗附近的一个藏族书院被 机会。
啊，西藏的高先生的连线好像不太好。
嗯，好像快断掉了。
嗯，
不好意思。
嗯，好，谢谢两位观众听众打来电话。
高先生当然也提供了他自己的这个观察，是在西藏方面，就是说，其实维吾尔人跟藏人其实有很多的遭遇是非常相似的。对。
嗯，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呢，昨天前天呢，欧盟是发出这个呼吁哦，说要让允许，让请中国呢允许欧盟派出一个观察家去参加这个庭审。当然，这个愿望从目前看到的报道来看是没有实现啊。
对。
另外呢，美国在七月底就已经提出向中国提出说呼吁无罪释放伊利哈木。那您觉得西方国家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温和的维族学者发出这样的呼声呢？
就是正是因为他温和，他主张这个理性的对话，民族之间的这个沟通与国家沟通。那么我觉得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对不对？也看得知道，看他在维吾尔在线上说了什么，看他自己的这个表述是什么。那么很明显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这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分裂这个国家的激进分子，这个非常清楚。但是呢，中共呢目前一个是说不让这些外国记者去参加，那么对七一五事件的从来也没有一个彻底的调查。刚才李律师也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很多事情呢，像既是恐暴的这个，像昆明这个恐暴到底是什么样发生的，那么国内外的人士记者都不可能去调查，所有都是暗箱操作。所以呢，他就是利用这个反恐为名来打压这个少数民族，打压这个维族这些维权的这些活动，这个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个做法。
是，说你说这个公开透明啊，这个林长，我想请教你说，这一次他的审理过程，就我们观察来讲，你觉得是否公正或者是透明呢？因为他最后虽然是公开审理，但是在之前的话，刚才李律师也提到说，很多的证据这个检方都不让他们拿到，或者是说我们也知道说那个你们也提到，然后有好几天他那个伊利哈木没有东西可以吃，
是
在牢中的时候也不让他见到律师。
对。
那么甚至呢，这个律师也讲说，公开审判也是突然之间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根本完全来不及准备这些辩论的资料。所以这次的审判过程，就你也身为一个这个律师来讲，你看起来觉得算公正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抓捕他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就是一个因言之罪，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这个做法。那么中共的很多法律都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在法治社会通过人民这个代议的方式来制定的法律，所以它这个法律本身就成问题。那么即使按照这个法律来说，很多它也是没有按照它这个法律来执行宪法保证的基本权利，没有执行。那么即使按照刑法的这个程序上来讲，也是没有执行。刑法本来有一个管辖属地这个原则，那么伊利哈木他所做的事情，维吾尔在线是在北京发生的，公司都在北京，所有的事情都在北京发生，然后呢一定要把它弄到新疆去来进行审理，这个本身就是违反程序法的。那么虽然中国最高法院说你是可以根据个案来进行异地审理，但这个有个前提，那么就是说可能审判司法程序会受到阻挠，会受到破坏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在这个贪官的身上。那作为一个伊利哈木，他没有任何的权利，在北京没有任何可能去干预司法，为什么要拿到新疆去来进行审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个问题。他是一个所谓的团伙，被指控为分裂团伙，但是呢，又把这些人不是集体审理，而是分开来审理，很多种种的这个做法，包括5-6个月见不到律师，用这个，当然他有个法律说，只要是违反安全罪、国家安全罪，这个可以不给他这个见律师，所以所有这些做法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
除了伊利哈木之外，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其实还有其他他的学生，
对，
有听说他们学生之后的可能处境是什么吗？
我想他们也会是一样，他就是他之所以要把他分开审理呢，就是想各个的击破，然后呢找到更多的罪证来让这个伊利哈木呢加重他的这个处罚。
嗯，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想用一分钟的时间请北峰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两天呢有外媒称说伊利哈木这个案件呢是标志着北京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了，也表明呢北京已经烧掉了所有和温和的维族人之间的对话的桥梁。您觉得北京当局现在还有可能跟维族人展开这样的对话吗？
这种对话当然已经不可能。例如在北京在刑事拘留一个老作家叫铁流，还有就是像伊利哈木抓捕这次审判，基本上都传递出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执政当局有意向民间释放这么一个信号，就是这么一种强力压制这个信号。不过我要提醒一句的就是，即使前景恐吓对北京当局未必有效，但是我也要讲两天前一个新闻，新疆维吾尔已经有人到东南亚寻求跟伊斯兰国的人建立联系。当然这个是在当地在该国被警方抓捕，然后这个信息才被披露出来。这也可以看到未来在新疆的局势的发展其实提供了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可能会一个更残酷的局面。所以我想大家还是更多的时间关注一下苏格兰的公投对新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借鉴，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
是的，好，谢谢北风。这个其实这个苏格兰公投对这个整个中国的所有的独立和分离运动呢，在明天的这个焦点对话当中我们会将来进行讨论。那不过呢，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克提案件的讨论就只能够先进行到这边。稍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王全安嫖娼被抓是否是明星们在为当局推行的意识形态买单。而吴颖超先生还有韩连超先生将继续我们点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